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
基督徒有没有被盗的可能呢？
得救跟长寿有什么关系？
卢文、李月新，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和您一同探讨得救的真意。良友圣经学院，永恒的救赎。
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呢我们又来到永恒的救赎的第二课了。我是李月欣，在我旁边的呢就是卢文牧师。
卢老头。
卢牧师。那么可能呢在上一次第一课永恒的救赎当中呢，弟兄姊妹听了可能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个李月欣呢好像有一点言不及义啊，好像说了整个课都是不知道到底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不过我们会
我觉得呢，真的无论在哪里呢都会引起一点点的纷争。
是，
那么卢文正是学到老，就发现呢这个不是这么紧张的问题。
那么有卢牧师这样的安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而且最重要就是我们真的知道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其实一同来思想一些信仰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是好的，但是很重要就是我们一方面站稳这个真理，另一方面呢我们要保持一个合一的心。那今天呢是第二课了，在永恒的救赎这个课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主要围绕着这个救赎，神的救赎我们这方面呢来讨论，而且呢来看一下到底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到底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呢。那如果呢我们要讨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谈到预定论呢，就像我们上一课曾经讲过的。那么如果我们要了解预定论的话呢，我们又要讨论两个很重要的课题。那第一个课题呢就是人的自由的意志，第二个呢就是神的拣选。其实这两者有一个很特别也是很微妙的一个关系哈。那么这一课呢我们就集中的去讨论这个自由意志。那么对于很熟悉圣经的卢牧师来说，
不要这样讲啊。
那么其实自由意志这个词呢并不是出于圣经的。
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并不是出于圣经，自由意志也不是出于圣经，所以呢这两个词引起争论呢，因为它本身不是从圣经里来的，所以很容易引起争论。你发现呢在教会里头很多很多的名词或者是惯用语或者是传统都会引起争论的，让我们呢在有纷争的时间呢从圣经标准的答案里头呢去肯定我们的答案。
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哈，圣经也是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要很非常把握的一件事情。那可能我们就要在这里先解释一下到底自由意志是什么东西哈。那么可能可以在这里呢做一个简单的定义。那人的自由意志呢其实就是神赐予我们人的一种的能力，让人能够自由的去选择。那么这个选择呢有一个前提的，就是说没有身旁没有人在勉强你来威迫你那么我能够去做出的这个选择，那么就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了。那么一个人无论他的选择是什么，他的选择呢都可以说是自由的。那有人说呢人的自由意志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在一个人得救的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自由意志呢就占了一个位置的。但是到底是多大的位置呢，我们现在还不讨论。那么但是卢牧师呢很好他给我一个意见呢，就是对于自由意志呢有一个更清楚的定义，就是他在人去接受救赎的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一种表态。就是你表示接受救恩，是这个意思啊。自由意志是你表示你接受了救恩， 那么所以呢你说哎呀某某人你信了耶稣，你的信呢是你的自由意志。
嗯，
那么你的信是你的自由意志，同时是一个表态，所以人就运用他的自由意志去表态，表示接受救恩。
哎，卢牧师，那约信就有一个疑问呢，就是有时候呢，听弟兄姊妹的得救的见证呢，他们呢会说，比如说在一生当中呢，他们都寻寻觅觅了啊，寻找人生的意义，那最后呢，终于他认识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然后他决定了选择去信啊这一位神。那这种的说法呢，其实有没有问题呢？或者是啊，对于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啊，在表达上啊，表示上去接受信仰，会不会有一点冲突呢？
没有问题啊，因为他是找了很久，是不是？
嗯嗯。
那个哲理思想、哪里思想没有答案、没有肯定，继续找，找到很久以后，最终决定信耶稣。
嗯，
这是表示他那个表态呀、啊。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在很清楚意志下面表态接受救恩。
嗯，
一般我们说呢，有人是对信仰呢怀疑，那个当你怀疑的时间呢，你根本呢不知道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当你怀疑过后，就是你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了，现在你说我愿意接受，我愿意上信，这个就是一个表态了。
嗯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弟兄姊妹说，哎，如果我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信主的话，哎，是我自己做的一个选择，我自己做的一个决定，是我自己的决定，所以呢，我就得救了，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推论呢。
原则上面呢，所有人说他信耶稣，其实他都有一个决定。
嗯。
那你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到某一天你说我已经寻找清楚了，我现在决定接受救主，这是你的表态吗？
嗯，所以呢，我们也要去在这方面呢，除了思想我们自己的决定以后呢，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啊，其实我们的决定并不是全部一个确定性的一个因素哈，因为呢，在我们得救过程当中呢，还牵涉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下一课我们会讨论的神的拣选呢，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个平衡的观点。那么我们在详细点的去讨论、去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到底人的得救呢，是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的选择呢？就像我们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呢，那就是说人是不是运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这个得救的决定呢？刚才呢，卢牧师就给我们的一个答案了。其实人的决定呢，也是一个很真实的，而且也是他一个人他愿意去接受这个救赎的时候必然会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呢就要仔细的一点呢来讨论呢，到底这个自由意志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其实呢，当然我们是神所创造的，那人里头的这个自由意志呢，也是神的一个设计。所以呢，有一些的神学家呢，他们就提出，其实人在还没有犯罪堕落之前呢，他们是有真正的自由意志的。诶，我们要留意这句话，就是说可能我们犯罪以后呢还没有信主之前，这种的自由意志呢并不是一个很真正的一个自由意志，或者说呢并不是一个很完全的一个自由的意志。那么让我们呢来认识一下呢我们历代以来这些神学家他们对于人的自由意志呢有怎么样的一些的诠释哈。那么其实很多的神学家他们都会同意啊，就是人犯罪堕落以后呢，人的自由意志呢就是被罪所影响，被罪所扭曲了。那么奥古斯丁呢，很重要的一位神学家，他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帮助我们明白人的自由意志被罪扭曲以后是怎么样的。他就是说呢，比如说有一个的秤盘呢，那么一边呢是善的，一边呢是恶，那么人呢要衡量应该是行善呢还是行恶，然后再照着去做，就是利用这个天平啊。但是呢，这个 恶的那一边呢，如果加重了，那虽然这个天平能够用，但是呢，却是朝向恶方面的决定。那就是啊，这个例子要说明了，人因为罪的缘故，那虽然他是在运用他的自由意志去决定行善还是行恶，但是呢，他的自由意志被罪扭曲嘛，所以呢，就会倾向呢恶那方面的。那另外一位的神学家呢，他就认为了，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堕落以后呢，人就失去了行善的能力，人还是有自由，不过呢，人只有犯罪的自由，但是呢，却没有行善的自由，行善的自由呢，已经失去了。所以呢，人的意志呢，本来应该是自由的，是选择决定的这个依据，但是呢，就受了罪的影响呢，就扭曲了，偏差了。啊，虽然这个自由意志还在哈，它没有消除，但是呢，却常常受我们的罪，受我们的欲望来影响。那如果我们了解到，诶，原来我们的自由意志呢，也是啊，并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完全的一个自由意志，那我们用这个自由意志所做的决定会不会是啊也受影响呢？会做错决定呢？
那其实听起来呢，李月心，我觉得有一点点的矛盾在里头，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好像是自由，但是是不是在我们的头脑清醒，不受是不是罪恶啊，不受呢是不是情欲的影响。因为你这样讲呢，他现在决定你说他是自由意志，他另外一个时间决定你说他可能不是自由意志，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虽然人有这个自由的意志，但是呢其实这个意志呢不能够帮助他做一个好的决定。
这个绝对同意。
嗯，
因为人常常是选择作恶的嘛。
嗯嗯，是。所以呢，我相信这些神学家他们提出这个想法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虽然说，哎，是我自己去决定去信主，自己决定呢要有这个信仰，但是呢，可能我们并不是在这个整个得救的过程当中，自由意志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哈，因为我们得救还是因为神拯救我们嘛。
嗯，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拯救。
嗯，
在乎我们是不是上信，
是
那个自由意志是在神的拯救跟我们的上信中间扮演了一个角色。
嗯，
这个角色呢，稳当不稳当呢，自己要好好的想清楚。
嗯，是。所以我想当我们提出刚才的这些神学家他们的看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从一个比较平衡的观点去评价，因为可能他们的出发点呢就是说，诶，我们不要呢就是骄傲，觉得诶是我自己有能力啊，是我自己能够做这个选择我才能够得救。我们不能够忽略了，其实我们能够得救呢，因为是神的拯救，神的恩典。
我昨天晚上去吃饭，
嗯，
听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见证。
嗯，
就是世界有名的传道人戈培里，也就是戈里汉呢。
戈里汉呢，
他最近呢讲了一次道，他已经很老了，差不多都不能够讲长的道的了。
嗯，
那么有人是很重视这次的道理，就特别去听那个戈培里牧师呢，就站在讲台上面，只是讲了很短，大概也应付不来太长的道理了，才讲了十分钟。
身体方面
十分钟左右。
嗯，
那么他最后就讲，我现在为我的一生做一个最后的判断。哇，
嗯，
这句话一讲出来，大家就都是非常的
竖起耳朵来听。
因为到底呢，这个世界轰动最有名的一个布道家，他怎么样为自己的一生做一个最后的判断呢？
嗯，
他就讲了，他说，我最后的判断，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这样子就坐下来。
哇，那弟兄姊妹都会觉得很震撼了，他讲这句话，
很多人流泪啊。
嗯，
哇，这个是最伟大的布道家。
嗯，
他最后的一生的论定就说，我是个蒙恩的罪人。
嗯，
其实呢，你跟我呢，李月心有什么了不起？李月心有什么了不起？卢文有什么了不起？其实我也常常勉励我自己，卢文啊，你是个蒙恩的罪人。
嗯，
所以呢，很多问题我都不跟你争。
嗯，其实如果我们啊，真的在神面前要保持这个谦卑的心哈，我们知道，哎，自己只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呢骄傲啊，不会呢觉得自己呢了不起。好啊，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呢，我们再继续的讨论。刚才呢，我们就听卢牧师呢提过这个格里汉牧师他的一个很感人的一个见证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呢，如果我们在弟兄姊妹的眼光来看呢，其实格牧师呢，他一生带领了无数的人信主，我相信他自己也不清楚到底他领人归主的这个数目有多少，但是呢，他最后给自己一生有一个总结，就是说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那格里汉牧师呢讲救恩讲得非常清楚，
嗯，
也帮助人做了一个决定，到底是不是信了耶稣。他每一次布道会都呼召，所以人都要决定表态，就是他是不是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呢，格里汉的讲论，不是格里汉本人，现在做了人生的最后的什么判定呢，他说我只不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李月心，请问呢，格里汉呢到底是靠那个预定论的救，还是靠那个自由意志的救？
哇，卢牧师这个问题呢确实不好回答哈。因为呢，其实如果我们表面上看来呢，好像这个人的自由意志跟这个预定论好像有一种矛盾呢。因为如果既然是神预定了，人就没有任何责任呢，人也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但是呢，在事实上呢，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又的确要做一个觉知的这样的一个信主的决定。比如说哥牧师，我相信他信主的时候呢也做了一个觉知的，
很清楚的应当
对，而且他也鼓励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呢，好像我们信主的时候做这个决定呢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的意志。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呢，神预定了我们得救了，神拣选了我们，以至于呢，我们能够做出这个信心的回应。所以呢，这两方面人的自由意志跟神的拣选，这两方面好像表面上是矛盾呢，但是又是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看法。
那李月心就谈到这个是矛盾。那我们是人，我们只有人的智慧，我们用人的理性去想一些非常抽象非常不容易解释的问题。那么当我们将想的时间呢，我们用我们简单的理性往往是过于简单化。
嗯，
那么我们现在要从那个格里汉牧师本人的对自己的判定，或者是他常常在布道会里头呼召要求世界上的人呢，你表态信耶稣，其实呢那个自由意志跟预定，其实呢两种他都有运用的。
嗯，
那么第一种，他讲的十字架，他讲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神预定的，神的爱，那么这个预定的这个救赎，所以那个预定论呢，他大概常常都会讲得很清楚。
嗯，
那么当他叫人表态的时间呢，同时呢，那现在呢，你听见这个福音，你做一个表态啦，那就是自由意志。
嗯，
那这样子呢，好像是单单从这两个名词 来看呢，好像是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呢是存在的，同时存在的，是用人的文化、人的名词来表达圣经的思想呢，我们就有这个好像是矛盾，其实是不矛盾的，是不是？
嗯，其实这也是很实际我们面对的一个论题。比如说呢，月信就记得呢，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去听到一些布道的信息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们都会听到呢，这个牧者呢，或者是那位讲员呢，他说，诶，你现在就要选择要不要去跟从主，要不要信主。然后呢，我们就非常感动了，被神的爱所感动，我们就举手了，或者是呢，我们愿意去决志信主。然后呢，当我们信主以后呢，那位的牧者呢又告诉我们，诶，其实啊，你信主是出于神的拣选，神已经拣选了你，以至于呢，你现在呢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诶，到底我信主是出于我自己的选择，还是出于神的拣选呢？那么刚才我们就提过，原来在这个神的预定里面呢，神的拣选存在着很重要的位置，而我们的自由的意志，我们去做这个信主的决定呢，也是很真实的。所以呢，我们从圣经来看，两方面呢都有这方面的经文的支持，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观点。
这个是表面的矛盾，但是呢，神的拣选现在刚刚神的拣选现在刚刚碰见人的表态。就是神的拣选跟人的表态好好的结了婚，所以这个矛盾就不再存在了。那我们真的要注意呢，好像是李月新在上文呢谈到人是怎么样信主的，其实呢不是有一个简单的独一的因素，不是单单说神的预定你就信了耶稣，也不是单单说人的表态你就信了耶稣，其实是耶稣基督的爱，神的救恩，耶稣为你定在十字架当中，在这个预定的救法里头呢，哎呀，现在你决定了信耶稣，表态信耶稣，两个事情现在呢都发生了，可能是次次不同，谁先发生不同，但是呢两个都发生了。那么在圣经里头呢，神的拣选跟人的自由意志都是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好不好？
好。
那个在伊甸园里头头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亚当。
亚当犯罪是不是他的自由意志？
应该是他自己，是他自己来选择犯罪，选择呢听从这个魔鬼的引诱嘛。
对了，所以这个是自由意志。那么他的两个儿子献祭，神约纳了一个，约纳了亚伯
的献祭，
不要那个该隐的献祭。
是。
那么请问呢，这个是不是预定？
这个
很不公平的哦。但是呢，神已经预定了主耶稣基督的救罚。那个该隐献的是素祭，根本没有生命，没有血，但是神约纳了亚伯的献祭，因为他是那个牲畜的献祭，生命的献祭，有血的献祭，所以呢这个预定啊就是很明显的，好像是不是他们两个，是他们两个选择，但是不公平嘛，因为你都没有好像很清楚的告诉我。
是。
但是呢，神就预定了，人是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人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一个献上自己成为一个永远的祭，这样子蒙恩的。所以刚刚在那个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家庭里头呢，我们已经看见那个预定跟那个自由意志同时存在。
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呢，其实人的这个自由意志跟这个神的拣选呢，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互动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再从整个 预定论的这个框架来看呢，我们比如说我们根据奥古斯丁，根据加尔文那个传统呢，我们就会晓得，诶，原来如果我们能够发出这个回应，我们对神的爱有回应，我们有这个信主的信心，原来也是出于神给我们的。因为呢，我们看一段的经文哈，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手边有圣经的话呢，我们邀请你呢就翻开以弗所书的2:8-9，那里面呢就说到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今天呢，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回应神的爱，我们能够做出这个决志的这个行动，这个决定呢，都是出于神的恩典，这是我们要很注意，也是要记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因为呢，如果我们以为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就可以得救，就可以蒙受这个恩典的话呢，我们是太骄傲了，也是太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可不可以借节经文解释成你们的救是本乎恩，这个是预定的，预定这个耶稣，预定那个救法，
可以这么说。
也因着信是自由意志了。现在你表态信，但是这个恩跟这个信，好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是两个已经结了婚，所以你不能够说我单单信没有神的恩典，你信什么？
是
我单单靠着恩，你都没有表态，你信你到底有没有信？所以呢，那个你们的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神的恩，人的信，也是神所预定的，是也是人的表态。
而且保罗，我觉得他给我们的提醒是很重要，因为呢，我们能够得救，其实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啊，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在得救的事情上面呢，我们根本就不能够来自夸。但是呢，也有另外一个危机，我就是有的人呢就觉得，诶，原来神都已经预定了一切啦，神都已经拣选啦，人的自由意志呢也不能够决定性的去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得救啦。所以呢我不得救的话呢，我今天不能够成为基督徒的话呢，都不是我自己的责任，那乃是神的责任呢。就会有这样的看法。
我觉得你这个讲论呢，刚才说一些人这样子的表态呢，有了很多的假设在里头。
假设。
这个假设呢，我怎么样怎么样，我现在表态不表态根本无关重要，因为神决定了一切。那么神预定了，决定了，那么但是你的表态呢，其实是那个另外一回事情，也同时存在的事情。所以神是预定了，但是人也是要表态。
人就有这个责任去回应啊，因为神就给你这一个回应的机会嘛。就像刚才我们所举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愿意去做出这个回应，我们受神的爱所感动，愿意去信主。如果你连这个行动呢你也不做的话，你就停在这里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去得到这个救恩了。
对。
好，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啊。明天呢，我们会谈谈呢跟这个人的自由意志很有关系的一个题目，就是神的拣选。明天我们再见。
再见。